银娥拉开门销，还不等拉开门，风就像个壮汉冲开门扑进来，差点将他掀倒。银娥迈出门槛儿，踩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，跌了个跟头，吓得妈呀大叫一声。黄风土雾的，啥也看不清。他打开手电筒，看清是一个汉子，就像是刚从土里钻出来的。银娥说：“
你咋睡在这里呀？”
汉子坐起来说：“妹子，吓着你了。我在这搭蜷缩一晚，天亮就走。”
黄风土雾的，跟家里淘气嘞？
没咋的，打扰你了，快进去睡去，这风大的，别凉着了。
银娥看看韦邪还在，转身进屋，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风是越刮越大，砰砰砰，门板狂响。银娥拉开门说：“
进来吧。”
那汉子说：“不进去了，我就在这打蜷缩一夜，明儿一早就走，你快睡吧。”
这么大的风，吹出病来不是作死？
汉子站起来拍了半天身上的土才进来。银娥发现他是个瘸子，他想这人肯定没吃饭，还有一碗米饭和剩菜，萧长福回去了，他忘了给他也做了饭，因为在银娥的记忆中，萧长福回家是不多的。银娥端给汉子说：“
你叫什么？”“
孙莲。”
孙莲捧着碗醋在地上埋头就吃。银娥说：“
有凳子不知道坐。”
孙莲说：“醋惯了。”
孙莲的头发乱得像鸡窝。银娥说：“
跟女人淘气嘞？”“
没有。”
他几口就扒光了饭，又喝了一碗白开水，说：“
天快亮了，我这就走了。”“
才三点钟，你去哪里啊？”
银娥打开另一间屋，让孙莲先睡那里。这几年社会活泛多了，农村人进城打工的多了，老家来人城里寻活都要在屋里挤住到活寻上。银娥就买了合成板，从房间里隔出了一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窄道，用木板拼了一张床。原本没有门，可人砸了，有些人手脚不干净，屋里的东西顺手牵羊就带走了。他就从旁边做了个只容人侧身出进的小门，安了小门扇，上了锁。第二天，银娥从猪场宰猪回来，孙莲正抱着肉架子栽在地里的那根木柱摇晃。银娥说：“
你摇它做啥？”“
大妹子，这杠子晃动劲儿大，怕是栽在土里的那节朽了。”“
哦，从栽上就没动过？”“
肯定朽了，这是杨木，醉了，泡了水容易朽。我给你换换，别倒下来把娃砸着了。”
说着一用劲儿，杠子就折了，果然木头都朽了。孙莲说：“
能找上木头吗？榆木、杏木、梨木最好，整根的要花钱买，两三尺长的找几节就行。”
银娥去了牛山木工店，找了几节杂木，又从屋里找出钳子和铁丝。孙莲说：“
能有点水泥沙子最好，土这东西啥木头埋进去都容易朽。”
水泥沙子好找，这几年租客越来越多，锦绣时时刻刻都有人建造房屋。孙莲把杂木与杨木棒拧扎接好，把坑往大里扩了一倍，底子与四壁铺垫了石头，把杠子栽进去，和好泥灰灌进去，又往泥灰中填碎石头，然后把整个坑填平，嘿嘿一笑说：“
哼，这就牢靠了，记得给泥灰引水，慢慢凝固就结实了。”
又把上面两根杠子重新捆好，将尾棚扎一遍。银娥一直看着孙莲，她恍惚了，分明是贾兆春吗？ 那一举一动跟贾昭春一模一样。今儿肉先别往上挂，就摆着吧。孙莲背起挎包过去，摸摸小春的头说，妹子谢谢你，我走了。银娥说，
你去哪儿？眼看吃饭了，有处吃饭，给我看着肉杠子。
银娥炒了韭菜猪肉片，炖了排骨，烧了鸡蛋汤，炒了土豆丝儿。吃饭时他发现孙莲抓筷子的手时不时地抽搐一下，他心里一颤，贾兆春杀人前就是这么个征兆，这是心里窝着一股气的征兆，只是当时他没想太多。孙莲吃了一碗饭，放下碗，银娥说，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吧，还作假。孙莲长叹一声，又端起一碗。银娥说，肉是给你做的，这么热的天儿，不吃让坏了去啊。小春吃完饭翻腾孙莲的帆布包，银娥过去给了他一巴掌说，哪里学来的毛气，乱翻别人包的。小春不哭，翻着眼睛瞪娘。孙莲说，
你看你这人，翻你让他翻嘛，娃娃知道个啥，打娃。
银娥把包提过来时，看到包里装着一把刀，心里一紧，看看孙莲，孙莲埋头吃饭，扒饭就像有仇似的。
你吃肉啊，饭比肉好吃，把排骨都吃了。
银娥把排骨炒肉片全扒到孙莲碗里，孙莲闷着头吃光，打个嗝说，
哎呀，这顿饭吃瓷实了，我真的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谢谢你了妹子，我走了。
银娥泡了杯茶水，拿了烟说，
你急慌慌的做啥，喝杯茶，吃根烟。
孙莲点了根烟，银娥说，
听你的口音跟我老家有些近。
啊，县是李通县，公社叫卯梁镇，村子叫孙上庄，你怕不知道，离口袋驿不远有一条河叫润河。
银娥说，离我家不远，我家是草鞋镇张庄。
啊，知道，但没去过。你们庄子在山拐拐子闭路。
来城里揽活？
孙莲摇摇头。银娥说，
找人。
孙莲不说话，银娥盯着他说，
背把刀找人，想杀人。
孙莲就抱着头长叹一声。孙莲到城里来确实是来杀人的，他是来杀常如梅的。他在南山窑下井挖煤，挖了几年，矿上出了事故，一起下井的人死了不老少，他活了下来，一条腿给砸折了，矿上医院里接了，没接好瘸了。常如梅的哥哥年龄大了，娶不到女人，他爹是打算换亲的，可没有合适的人，话说得很明白，儿子娶媳妇儿花多少彩礼就要多少，包圆了就行，他不会从女儿身上落一分钱。孙莲算算账，自己下窑挖煤和矿上补的钱能取回常如梅，就让爹请媒人去提亲。婚事说定，开了酒瓶，也就是举行定亲礼。婚期定下来，孙莲带着常如梅去镇上领结婚证，买衣裳。定亲时说定买五身衣裳，衣裳买够了，孙莲就想给常如梅买个东西，问她还想要啥。常如梅不言传。后来在供销社里，常如梅指着货柜上架着的皮箱说要皮箱。孙莲问了价，说200多块嘞，值一头羊钱嘞。常如梅站在那里不走，
咱又不是城里人，走南闯北提个这。
孙莲说，
锤头大的东西又成不了个啥，贼娃子顺手一提就提走了，家里你娘家不是赔了2只大榆木箱子吗，有多少衣服装不下， 又说，200块能买4-5身衣裳来，天天穿新的嘞，买衣裳吧。
常如梅掉头就走，孙连忙说，
哎，买买买，你这人。
常如梅不回头，孙连挑了一个喊，
你来看哈，我又不知道啥好，买下了你不欢喜。
箱子就两个了，一个桃红色的，一个云灰色的。常如梅要云灰色的，孙连说，
结婚了吗？桃红色的喜庆。
常如梅一扭身走了。孙连买了桃红色的，不能总由着他，惯下毛病，以后诸事都得由着他。这箱子有4个轱辘，是一只会走路的箱子。孙连家有一个老式的榆木立柜，箱子一提回来就架在了立柜的上面，就像一团火焰。孙连每天早晨一睁眼看的就是柜顶上的桃红色皮箱。孙连知道常如梅嫁给他，心里100个不愿意。常如梅长得漂亮，且是见过世面的。那年月，一个右派下放住在他家，一住就是5年。右派回去后很念旧情，这些年常接济他家。右派孙子出事后，便接常如梅到家里做了保姆。常如梅一直把那孩子领到上小学，自己也洋气的就像个城里人，连口音都变了，眼里已经没有老家的人，更不要说他一个瘸子了。可常如梅家里太贫寒，爹以死逼他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回来通过嫁人解决哥哥的婚姻。结婚后，常如梅一直拒绝着孙连。孙连虽有些气恼，但总想着等他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中来，就会认命了。可娘对他说，城里待了几年，把心呆野了，生个娃就拴住了。娃是拴娘的石头。孙连一想，对嘞，他说，我曾经也心高气傲，现在不照样活成了这个样子。常如梅不理会他，孙连去动常如梅，常如梅依旧拒绝。他一拳胳膊说，看见了吗，老子挖了多少年煤，胳膊上肌肉都成石头疙瘩了，比你腿子还粗，小心老子把你腿子当成杨木杆杆撅成2截，瘸了咱们就是一对儿，老子养着你，给你3天时间，你想去。常如梅顺从了，孙连以为他认命了，心里说，生在这个世上，不由得你不认命。事实上，常如梅并不是被孙连吓住了，而是她怀孕了。常如梅当保姆，早与右派的儿子搞到了一起。右派的儿子信誓旦旦地说，一定要把他弄进城里来，时机成熟离婚娶她。可几年过去了，右派的儿子还没有离婚，常如梅等得好辛苦。父亲逼婚，右派的儿子说，你先回去应付事儿。他说，我回去就得嫁人。右派儿子说，那就先嫁了，你放心，我迟早会娶你。他说，我嫁人了，你不嫌弃我？右派的儿子说，嫌弃啥，我不也是结婚了，何况咱们多少年了，你第一次不是给了我。嫁了孙连，他常找借口回娘家，偷偷到城里与老幼的儿子相会。他原本打算2个月就离开孙家，可怀孕了到城里还得打胎，右派的儿子不喜欢戴套子，让他吃避孕药，常出意外。他已经打过几回胎，大夫说再打胎以后就不好怀孕，一辈子怎么能没孩子。他想正好把孩子生了，也算对孙家交代了，毕竟花了人家那么多钱直接走了，心里也过意不去，要生个儿子就更好了，也算是回报了。常如梅一开怀就生下个儿子，她长吁一口气， 原来想着儿子满月就逃走，可看着儿子他又于心不忍了。他走了，儿子吃什么？这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肉疙瘩呀。孙连家穷的哪儿有钱给娃吃奶粉，这样他一直给孩子喂奶，喂到吃上了饭了才悄然逃走了。一天早晨醒来，架在柜顶上的那只会走路的桃红色皮箱不见了。孙连痴呆了一段时日，儿子的哭声像长风一样没完没了地笼罩着他。他把儿子孙鹏抱给娘，揣着一把宰猪刀直奔省城来了。
日他娘，都不要活了。
找到常如梅，一刀结果了，再一刀结果了自己，他的世界就清静了。到了省城，他傻眼了。他在山沟里挖煤，连个县城都没去过，没想省城人这么多，简直就是人的海洋。找一个人就像在大海里捞一根针，他几次把人认错了。半年过去了，孙连带的积蓄也花光了。城里需要劳力，但不需要一个瘸子，揽不上活，他已山穷水尽，走投无路了。孙连说着就落泪了，一落泪就收拾不住。银娥把毛巾递给他，他越发伤心，最后哭得哇哇的。银娥来气了，说：“
日能样，无耻男子，尿水子多得很。”
孙连擦着眼泪，咯咯的。银娥说：“
眼下看是他哄了你，但往命上说，也许你上辈子欠着人家的。再说把他捅了，国家把你一枪打了，你儿咋办？让当孤儿去。”
孙连不说话了。银娥给了他50块钱，说：“
你收破烂去吧。”
孙连看了银娥一眼，摇摇头说：“
妹子呀，出来我没有想过要拾破烂，拾破烂就跟讨吃一样。”
银娥说：“
都没路可走了，还嫌啥丢不丢人？”
孙连摇摇头说：“
不是这么个道理，这活下贱，就没一点尊严。我有儿嘞，没娃咋么都活人嘞？拾了破烂，儿子咋活人？”
银娥怔了一下，说：“
那就回去吧。离开土地的日子真是不好过，靠着土地心里踏实。不管咋也是饿不下肚子，地里刨腾刨腾能弄一口饭吃，可是在城里讨生活，说哪天没饭吃就真的没饭吃了，喝西北风，啃石头了。”
孙连摇着头说：“
回去的路断了，妹子，你知道女人跑了最是打脸的事儿，人们日能日能地骂我，离开家的时候我就没想过要回去。”
孙连背了包要走，银娥说：“
你去哪里？”“
下窑背煤，挣些钱到城里来找狗日的，我得找他，都别活了。”
银娥说：“
一条腿都撂在窑下了，还下窑挖煤，挣不上钱把命搭上。”
孙连说：“死了把罪孽脱了。”
银娥一拍桌子说：“
说那不负责任的话。”
孙连蹴在地上吃了两根烟。银娥笑笑说：“
你要觉得丢人就换个词儿，叫废旧物资回收，搞再生资源的，城里人都这么说，你不就是个买卖人了？”
孙连嘿嘿笑了，说：“
大妹子，你可真会说话。”
孙连起身拉了架子车，银娥把钱递给他，他说：“
拾破烂要钱做啥？”
银娥说：“现在拾破烂的多，想拾也拾不上，得拿钱收，这是好生意，你大哥就一直收破烂。”